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同伊朗计划好快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包括双方在国防领域的密切合作。俄罗斯今年6月同北韩签署了该条约。拉夫罗夫对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说，俄罗斯同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正在准备中，并将成为加强俄伊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表示，条约将证实双方在国防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以及为了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利益进行互动的愿望。路透社指出，俄罗斯同伊朗加强军事安全关系，会令美国及西方盟友感到关切。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伊朗不单止被指向俄罗斯提供大量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用于乌克兰战场，而且还与以色列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将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礼拜三，美国密歇根州当局宣布，他们指控一名非美国公民在2024年大选中非法登记为选民并投下选票。据当地媒体报道，此人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密歇根州州务卿和沃什特努郡检察官发表联合声明说，10月27号安娜堡一处提前投票站据称发生非美国公民投票的违法事件，检察官办公室之后批准提出刑事指控，罪名包括未经授权的选举人试图投票以及作伪证。声明补充说，在任何登记表或投票申请中就其公民身份撒谎都属违法，这种行为是一种重罪。底特律新闻报道，该人是在密歇根大学留学的19岁中国公民，他进行选民登记时利用大学的学生证和其他文件证明自己符合这个州的居民条件，并签署了一项声明自己是美国公民的文件，之后是一处提前投票地点投票。该学生后来联系当地的书记员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将自己的选票撤回，由于该选票已经纳入点票系统，无法撤回，将统计在这一次大选的票数中。礼拜四，日本和南韩表示，北韩当日向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在当地时间上午7:10由平壤附近海域发射，发射角度迅速升高。日本政府之后表示，导弹在8:37落入海中，这枚导弹是洲际弹道导弹，并以高昂角发射，落在北海道奥敲岛西方200公里处，估计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预计超过7000公里。日方表示，美日韩正在密切合作分析细节，不过这枚导弹飞行了约86分钟，已创下了北韩发射导弹的最长飞行时间纪录。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表示，日本强烈谴责北韩的行动，这个不单止威胁到日本，亦威胁到国际社会。日本已对北韩提出严正抗议，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继续与美韩等国紧密合作，全力做好情报收集分析和警戒监视工作。礼拜三，美国动作电影明星、前共和党加州州长艾诺斯雅辛格公开背书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参选美国总统。斯雅辛格在 X 上发表了一篇帖，其中写话，他在担任州长期间学习了热爱政策和厌恶政治，但当前美国的状况令他对政治的厌恶比以往更甚。他表示，他现在对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满意，亦认为两党都不会解决美国预算赤字的问题。他还指出一些民主党政策导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斯雅辛格谈到，他对那些不愿意承认川普在2020年败选的共和党人感到不满，并对川普的某些言论感到冒犯。他写话，将美国称为世界的垃圾桶是几咁不爱国，这个令我愤怒。他指的是川普上个礼拜在亚利桑那州发表的言论。川普当时批评拜登的美墨边境政策，形容美国就好像世界的垃圾桶。 令其他国家可以倾倒他们不想要的人到美国境内。日前，美国联邦法院以及司法部文件显示，因骚扰民主党人士而被判九个月监禁的中国留学生吴少雷，已经在九月被减刑释放并返回中国。这个是今年九月美中换囚行动的一部分。九月十五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被中共囚禁十八年的美国牧师林大卫已被释放。今年一月，前 Berkeley 音乐学院学生吴少雷被判有罪，他曾经跟踪并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四月二十四号，吴少雷被判处九个月监禁，三年监督释放。他在六月七号到监狱报到。知情人士对大纪元表示，美国国务院决定以释放吴少雷换取林大卫返回美国。根据联邦法院在九月解封的文件，基于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寻求一项法院命令，授权美国法警署在九月间将吴少雷从麻省联邦监狱带出。据美国之音礼拜三报道，联邦地区法院九月十六号解封和吴少雷相关的文件。根据该文件声明，吴少雷已被释放并返回中国。
日本政府同欧盟签署安全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欧盟外交部礼拜四证实，欧盟外交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将会在礼拜五开始访问日本，中同日本首相举行史上首次日本同欧盟外长战略对话。日本媒体推测，欧盟越来越关注中共不断升级的海上活动，并寻求加强同日本的合作。两方将因自由和民主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日本共同社十月二十三号曾报道，这项合作是在中俄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强调欧洲和日本在印太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报道说，草案将提议双方建立一个新的主管级年度安全与防卫对话，以及日本自卫队和欧盟海军之间联合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个演习亦可以包括第三国的参与。除此之外，协议将促进日欧之间的防卫产业信息交换。礼拜四，一间位于韩国首尔的人权组织表示，超过一百名北韩人在试图逃离北韩时被秘密警察拘捕，甚至试图与韩国的亲属联系而失踪，而且其中一些人的强制失踪与中共和俄罗斯有关。最终脱北者的韩国人权团体转型正义工作组通过对62名已经逃到韩国的北韩人进行访谈，详细记录了一些北韩人被强迫失踪的情况。工作组确认了66个强制失踪案例中的113人的身份，以及他们的逃亡路线图。调查发现，在这113人中，有 80% 是在北韩境内被捕的，其余在中国或俄罗斯境内被捕。大约30%的人是在2011年尾金正恩上台后失踪。中共否认中国境内有任何脱北者，反而将他描述为非法经营移民转型正义工作组。曾在2023年12月披露，2023年10月中共大规模遣返脱北者，人数超过600人，大部分都是女性。该工作组织表示，这些人被北韩当局视为叛国者，回去之后可能面临酷刑、性暴力甚至被处决。礼拜四，欧盟科技监管机构宣布正式立案调查中国线上零售商天猫是否违反数字服务法销售非法产品。今次调查将会关注天猫服务中存在令人上瘾设计的问题，包括类游戏的奖励计划，以及向用户推荐它销售的系统。欧洲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启动了这一项调查。该法案要求天猫等 大型线上平台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平台上非法和有害的内容。欧洲消费者组织数字政策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消费者团体已经发现很多和天幕相关的问题，包括销售危险或非法产品，以及经常使用设计手法来欺骗消费者。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但只是第一步，现在委员会必须持续对天幕施加压力，促使该公司尽快遵守法律。如果天幕被判违法，数字服务法可能面临高达它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礼拜四，巴基斯坦官方罕见反驳了中共大使对该国安全问题的批评，说这些言论令人费解，违背外交传统。之前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姜在东曾敦促当地政府对制造多宗致命袭击导致中国工人伤亡的武装分子采取行动。姜在东在伊斯兰堡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今年3月和10月发生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7名中国人员死亡。在大约10年前两国启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以来，在巴基斯坦被打死的中国工人已增至21人。姜在东表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巴基斯坦政府需要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防止这一类恐怖行为再次发生，并且确保发现、拘捕和惩罚肇事者。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卑鲁兹礼拜四表示，政府致力于确保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的安全。他说，中国大使的表态令人费解，没有体现出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传统。卑鲁兹表示，针对袭击中国工人事件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已转告北京。今日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一名法官表示，他不会即刻推进一项旨在阻止埃隆·马斯克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每日向摇摆州选民提供$100,000奖金的诉讼。宾夕凡尼亚州法官福格列塔在费城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联邦法院考虑是否受理这件案件期间，他将暂时搁置这项由费城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提出的诉讼。克拉斯纳的办公室礼拜一在州法院起诉了马斯克和他创建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指控他们每日向战场州选民随机发放奖金的行为涉及非法彩票问题，是在这里引诱宾夕凡尼亚州居民分享个人数据，并试图在总统竞选中影响选民。在克拉斯纳要求之下，法官安排在今日上午提前举行法庭听证会，但马斯克没有到场，由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席，同时寻求将该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马斯克的律师说，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该是唯一的被告，况且马斯克非常繁忙，不可能在听证会安排好几个钟头后就在法庭上现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